好，同学，我们大家请看讲义的第六页。我们上次读到第六页，讲义第六页，讲义第六页的第三段，来，大家翻开第三段的部分。好，第三段他讲说，好，我们这段还是一样在讲所谓的精进力。他这段讲说，驱除懈怠行为可以这样描述，具足了诸学。他这里的诸学啊，他说佛法的训练，其实我们在北传啊，我们讲的是学处，来，大家把它加一个字，诸学处。大家如果看戒律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北传的圣典啊，他讲的所谓的学处，那学处啊，他这里翻译成佛法的训练也可以啦。比方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戒定慧，戒本身就是一个学处，定也是学处，慧也是学处，然后包括比方说戒的方面，杀盗淫妄酒，对不对？杀也是戒的一个学处，也是戒你必须要去训练，训练自己戒杀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每一条每一条，以佛法来讲，它都称为学处。学处一般人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啦，哎，诸学，诸学也可以，诸学就是他每个不同的那个条文。好，他这里讲说，并且在干马仪式，干马仪式在中文翻成结膜，其实结膜啊，它本身也是梵文，结膜的意思就是开会的意思，开会，议论，开会，开会议论的意思。那在佛法啊，佛教当中，我们一般做结膜啊，它有几个规定。比丘做比丘的结膜，比丘尼做比丘尼的结膜，不能够比丘跟比丘尼合在一起，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就是男众做男众的，女众做女众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些戒律上的问题，男众如果犯戒，他不愿意让女众知道。尤其是所谓的淫戒的部分，有没有？比方说，你如果犯了淫戒，然后旁边如果有个比丘尼，你会不会觉得你不敢做这个节目？会啦，我们人总是爱面子的嘛。那如果都是男众的话，比较是没有这样这个问题。所以，因为戒律上的考量啊，他男众是做男众的节目，女众做女众节目，他整个分开的。但是呢？女众如果遇到生产以上的罪，我们一般戒律它分五大类，第一大类叫波罗夷，波罗夷就是断头罪，你犯了断头罪，你是没有任何可以补救的。杀盗淫妄，这个就是断头罪，就是比较大的啦，比较大的。然后波罗夷完了以后，就是所谓的生产。当女众犯了第二条罪生产罪的时候，男众如果犯了生产罪啊，他必须要有20个亲近比丘才能够除罪。那如果女众的话不一样，女众特别严格，因为女众出家她本来限制就特别多，因为佛陀，我们知道佛陀当时是不愿意让女众出家的，所以女众出家她的限制，包括女众她犯了罪了以后，他要出罪，出罪就是让自己的罪清净，他的要求也会比较多。女众如果犯生产罪的话，要20个亲近的比丘，20个亲近的比丘尼，他才能够出罪。我们现在犯罪啊，吼，我们有一个北传有一个迷思，比方说居士不是都曾经受过五戒吗？请问一下，你们如果犯五戒怎么办？你犯了五戒，怎么忏悔？佛前忏悔，佛前忏悔是没有用的。我多坦白跟大家，佛前忏悔是大圣的忏悔，而且佛前的忏悔它有很严格的要求，是你必须要怎么样？见佛、见花、见光。你要见佛来帮你摩顶，哦，你的罪已经清净了。你要见花。你要见光，你的出罪才能够清净。但是一般你要忏到这样子很难啊，我真的坦白跟你讲， 十个人可能有二十个人他没有办法这样子，那种几率啊，那种你必须要 follow 的那种虔诚心啊，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然后北传的信徒或者是出家法师还有另外一个迷思，就是当我犯了罪了以后，我另外再受一次戒就好了，对不对？有些人会这样讲，对不对？我再去受一次增益戒，有没有听过增益戒会写吧？这个包括出家法师啊，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迷思，就是我犯了罪了，我再去受一次增益税，等于说我再重新受戒就好了。如果受增益戒真的有用的话，那就不需要持戒了。我每次犯戒我就去再受一次，那你不就可以你无限制的一直犯罪吗？以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让我们犯了罪以后你要去出罪的原意是不一样的。原始佛教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说，当你犯了罪之后你要把你的罪给讲出来。为什么我们一般犯罪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怕人家知道，犯任何的罪啊，杀盗淫妄都一样，我们犯罪是最怕人家知道的。但是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肯对一个亲近的出家人，不管是大罪不管是小罪，你肯对一个亲近的出家人表白，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忏悔的话，以佛教来讲你的罪亲近了。请问一下，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比较简单，而不需要在佛前见佛见化见光？那种遥不可及的东西，大家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现在忏罪的这个部分啊，原则上在北传啊，理论上是不那么让人家去做的啦。中国人真的太爱面子了，我真的不骗你，中国人太爱面子，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很怕人家知道。第一个你怕人家知道，第二个你可能你也怕人家揭你的疮疤。所以我们犯了罪，我们宁可选择什么？我们宁可选择去办个法会，我们选择去做一个什么超度，我们选择在佛前忏悔，你就不愿意找一个亲近的出家人忏悔。这个是我们现在北传的一个通病。但是在南传啊，他还是依然保留说，当我今天犯依我犯罪的轻重，你要找不同人来忏罪，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把你的罪给怎么样忏掉。而且我犯了一次之后，是我下次不再犯了。同学这样懂意思吗？这个叫出罪了，出罪，出去的出哈。好，他说，并且在甘玛仪式上达成，成为比库，比库就是比丘的意思。依诸觉处而行，就是以树根为出入的住所，因此今生就在修持树下住之的苦行。他这里讲的就是树下坐，大家把它写一下，树下坐。树下坐就是在我们第五页，来，大家翻开第五页，第五页下面有四种修法，有没有？四种修法的第三个就是居住很容易满足，就是所谓的树下坐。好，我们继续看。为了遵循诸学，如果一位修行人以森林中的树木为住所，只依乞食为生，不依赖别人，坚定的遵守头陀苦行，头陀苦行就是第一个，而且小心谨慎的修持生念住。大家把生念住画起来，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个部分。这些精进的行为就可以驱除由懈怠而升起的恶业，他们都是属于精进领域当中的行为。好，为什么我要树下坐修陀陀行而来修生念处？大家试着去想这其中的连结，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字。为什么树下坐修陀陀行跟生念处有关？换句话来讲，树下坐生念处为什么要有前面的这两个部分来作为我的前方面修行的前方面？为什么？ 同学，你如果看文章的时候，有时候你要试着去想它的文脉，为什么？为什么？来，我们翻回来第五页。来，起始，我们从后面倒回来看，起始是为了什么？在食物上很容易得到满足。粪扫衣呢，在衣服上很容易得到满足，对不对？树下坐是居处上很容易得到满足。来，起始粪扫衣树下坐跟身心极静有什么关系？大家试着去了解一下有什么关系。前面这三个跟第四个圣种法，第四个前面三个圣种法跟第四个圣种法有什么关系？对，容易满足，对不对？好，容易满足，以佛法来讲，它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名字，叫做离欲。大家把它写一下，一加二加三，中间它的关键叫离欲，很容易满足。为什么容易满足？因为你离欲。为什么离欲后来你可以修所谓的生念住？离欲中间跟所谓的生念处，这中间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连结？离欲跟生念处，来，大家想想看，生念处的条件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生念处的条件是什么？生念处在讲什么？生念处，生念处在讲什么？观身不净，还有呢？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观受了，观身只有观身，观身讲什么？第一个他讲你的四大要威仪，还记得吗？第一个四大要威仪，行住坐卧嘛，四大威仪，不放逸。再来第二个讲什么？你要观身体的不净，你要观身体的不净啊！来，大家要看讲义，你要观身体的不净。第二个，你要观身体的三十二分身，对不对？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再观什么？观我们死了以后的不净，这个就是九目虚观，还记得吗？对，是观身如身没有错，但是怎么样去观身如身？如什么身？如这里面就是儒生的内容，不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儒生的内容。来，所以同学，当我们在慢慢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之前师父就一直在强调说，你慢慢慢慢的，你要把那些文脉把它给抓出来。那个文脉就是我们后来你如何去修行，它很重要的一个次第。很重要的一个次第。来，我们来讲这方面的一个连结。首先呢，佛陀告诉我们，修行的第一步叫离欲。那你要怎么样做到离欲？离欲就是你对任何事情你要很容易去满足，就是说你对任何事情你的要求是不高的。比方说我吃，我能吃就好了，我只要能够维持这个身体就好了。穿衣服，我只要能够遮蔽我的身体就好。印度当时它是属于那个热带，有没有赤道的地方嘛？赤道国家，所以它本身是不需要很好的棉料，除了北印度以上。大概中印度从恒河以下这样整个下来，他们是怎么样？只要我有衣服可以遮身就好了，他并不需要什么什么毛料啦，什么羊毛之类，不需要。所以他对衣服的要求是，我只要能够遮我的身体就好了，遮我的身体。对住的方面，只要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有地方休息就好了，他不一定要能够住哦，我只要能够休息就好了。当我在那个地方禅坐，我不会因为太阳晒到我昏，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树嘛，对不对？树下住，他一定要有树能够让他遮。我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有房子来修行，在种种的物资条件很苛刻的情形之下， 我又能够满足又能够安住，表示什么？我所种的不是身体上的享受，而是另一层更高心灵层次的什么提升，这个叫礼遇。当你放弃了身体的欲望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追求你心灵的层次啦。以我们现在来讲啦，比方说你说一个艺术家啦，或者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家，就像爱迪生好了。大家如果看那个爱迪生传啊，那么伟大的一个发明家，从人类的历史上是没有第二个能够超过他的哦。你看他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尤其是他有时候在实验室，纵使他的同事他的亲人已经帮他准备了，他还是有一餐没一餐忘记吃了。对身体那种基本的那个欲求啊，他真的已经降到最低最低，他才能够慢慢去提升心灵的层次。就好像艺术家也是一样，一个又很重欲望又很重享受又很重视身体需求的人，然后你跟他讲说你一面要重视自己的欲望，一面又要提升自己的心灵，请问可能吗？你每天都睡得很晚，然后大概十一点起床了以后梳洗一下，你就开始去逛街，开始去买东西，然后晚上就去逛夜店，你说你能够提升多少心灵的层次？你说你每天你都想着我今天要去哪里吃好料的，那什么地方有好玩的东西，你怎么有办法去提升你心灵的层次？所以在佛法的需求里面，他第一个告诉你，你要容易满足。但是我们人为什么会容易满足？你要试着去想，佛教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说服自己让自己满足。他告诉你，因为身体不是很重要的，他直接告诉你身体不是很重要的。不重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不净，它本身是不净的，因为不净的东西不值得你一直去追求它。所以在修所谓的生念处，他的第一个条件他直接跟你讲，他说身体只是辅助你灵性的修持而已，但是其实身体的构造它本身是不净的，它本身是罪恶的什么罪恶的一个来源。他这种说法很像老子他说我为什么会有过患？因为我有这个身体。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说我为什么会有过患？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的话，我是没有过患的。我没有过患，所以很多圣人他把他的过患，他今天为什么会轮回在这个世间，他会怎么会造那么多不好的事情，他把它归咎什么？归咎在这个身体。很自然而然的，当我要开始追求另一个没有过患的世界的境界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试着你要怎么样尝试着你要认清这个身体的一个本质，身体的本质。比方说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身体？为什么？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的。我们之前在上课啊，师父不是有讲一个概念吗？一合相的概念，还记得吗？一合相的概念，身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因为整体你会喜欢，因为对方整体你会喜欢。如果今天对方不是整体，如果今天你不是整体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对自己不会那么执着，你对对方也不会那么执着，甚至你对世间所有一切一切你不会去执着它，是不是？是不是？来来，好，对，有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来。对
对，所以对身体的任何觉知感受呢，其实可以不要在意它。但是后来渐渐的发觉，南传的其实很注重身受心法，身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就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从身如何让把身看成有没有，不要被它 然后到受的时候又要去感觉身体的这些所有的觉知，这两个我就一直搞不清楚。
没有没有没有啊，生念处呢跟受念处它本身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像你刚刚讲这样啊。师父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必须抱歉，我要把它归类成两种层次，一种是所谓修道人的修行，出家人的修行，修行人的修行，另外一个是在家人怎么样看待生念处。等一下我会来讲这个部分，你在家人怎么看待，因为在家人理解的跟我现在慢慢发觉哦，出家人不了解在家人，在家人也不了解出家人，真的真的。我上次啊，我在龙山寺，我问一个学员，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禅修，师父我就希望我身体健康啊。哎，他讲这句话我很惊讶，哎，你不是为了要解脱吗？我们禅修不是都是为了解脱吗？然后他说因为我家里面啊有我他老公跟他儿子两方面的问题，因为意见没啊，他先生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他的儿子呢穿耳洞，你就知道很新潮了吧，那个头发是染色，他爸爸没有办法接受，他说儿子呢跟爸爸老是在闹别扭，他认为说他唯一可以在家里面静下来的时间就是他坐在佛堂的时间，当他眼睛睁开的时候又听到他的先生跟他的儿子在吵架，他说我唯一说服我能够禅修的理由就是我要脱离，哎，暂时可以忘掉他先生跟他儿子，但是他现在又跟我讲了一句说，师父我现在我先生跟我儿子的冲突没那么多了，我要打坐的动力变小了，因为他找不到动力了。好，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说，出家人所想的东西，出家人所要的那一个所谓的目的好了，跟在家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念处啊，我现在归类成两方面，一个是出家人到底要什么，出家人你要什么样的一个管道，什么样的一个方法，甚至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在家人追求的是什么，我现在跟大家大概来分这两个部分来解释。好，首先他方以出家人来讲，佛陀认为说今天你既然要出家，出家的前提是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男众要剃光头啊，还容易耶，当女众要把那个头发理掉，同学你试着想想看，当你留长头发就好像你好了，你要把它剪成短头发的那一当下，你会很挣扎，留很久了哦。比方说我曾经问女孩子为什么长头发会剪成短头发，通常是什么原因，不是失恋，我告诉你不是失恋，就可能是离婚，就可能是跟先生发生一个什么样很大很大的问题，都是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变故，他才会去改变他那种维持很久的那种造型。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几乎很多女孩子给我的答案都是这样子。好，男孩子理光头比较容易了，真的。好，那请问一下，女孩子理光头呢？女孩子理光头，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对很多现状，第一，可能你已经绝望了。你可能已经绝望了，你会表现在你身体上的特征，因为这个是唯一支持你的特征嘛，对不对？第二个，可能你的道心太强了，很多人也会这样子啊，他可能遇到一个师父，从前的善根，看到那个师父就好像很似曾相识，甚至去到那个佛塔佛寺，他就会大哭。那种善根发落，可能也会让他有这样类似的动作出来。就是我们单纯从一个理头发的一个小动作来看好了。好，出家意味什么？你说印度人啊，吼， 他出家是很容易的。为什么他出家很容易？因为印度本身在他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印度人有四种时期吗？还记得吗？忘记了。印度人，第一个叫泛恨期，还记得吗？第二个叫泛恨在什么？怎么忘记了？第二个是泛恨期，第二个就开始学习。对对对对对。第二个了，我忘记了。第三个呢，就是森林嘛，吼，森林住在森林里面嘛。第四个叫游行嘛。这个第二个啊，吼，泛恨期就是啊，大概从小到大概七岁、八岁、十岁左右，然后呢，这个就是从七岁到大概二十岁左右的这段期间，然后可能你到二十五岁甚至三十岁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离家出走，他会把他的事情交代，然后他就会离家出走，到哪里？到森林里面去休息。他认为我的前半部是为了什么？为了我的家庭，甚至为了整个社会，我付出。但是我这段付出过，我这段时间是为别人的，可是我还要有一段时间的生命是为我自己的，所以他会有一个所谓的森林期。当他在森林期，他体会了某种东西以后，他就会开始怎么样游行，开始宣讲他的理念。很多人他是过不了这段期间的。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啊，哦，你们大概读到了，释迦牟尼佛就是有一个太太叫耶稣陀罗，对不对？不止，释迦牟尼佛据经典他有五个太太，他有五个太太。好，你看释迦牟尼佛有五个太太，他又有一个儿子叫罗侯罗。请问一下，你今天如果是中国人的先生或中国人的太太，你试着想想看，你的先生抛弃你离开出去外面修行，你跟你的儿子会不会恨死他？会不会？会不会？你会不会恨死他？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你还要不要他？要不要？他不用气。我多不相信，当你的先生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再回来，你还能够很像耶稣陀罗这样子去拥抱、去接纳他，像罗侯罗这样子去拥抱他的父亲。我相信中国人不可能，因为中国人是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强调父亲要有所谓的权利，要有所谓的责任。可是印度不是父系社会啊，他是母系社会啊。所以印度人他很容易在那段时间之后，他为了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很容易是离家出走的。这个在印度是很稀疏平常的，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他应该把小孩养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大概小孩子快长大左右，他能够开始独立承担了。
对，他责任有。
印度人啊，他们结婚年纪是很早的，可能十二岁他就当妈妈了。印度人真的真的真的，你哎，你看那个德蕾莎修女传，德蕾莎修女她为什么后，她刚开始她为什么会进入修道院？她就是有一次，她本身是英国人嘛，然后就是去德里，然后德里不是坐火车吗？然后整个坐火车下火车的那一刹那，在火车站内，她看见很多乞讨的小孩子。他心里面就在想，印度人为什么会生那么多？而且这些小孩，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去朝印度的圣迹的话，那个乞丐最多都是小孩子，有没有？那个乞丐都是小孩子，那个都是妈妈带的一大群的小孩子，而且妈妈根本没有力量去养他。而且哦，印度人啊，妈妈带的这些小孩子啊，他的父亲不知道是谁，可能连妈妈都搞不清楚。就是 因为热带国家它本身的性欲它是没有，它比较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而且印度人又不能够堕胎，又不能够杀生，他很自然而然他要把小孩子生下来，小孩子生下来真的就让他自生自灭，他也不会在意你父亲到，这个很像我们三地人，三地人也是母系社会，所以你看早期吼，三地人的父亲他把女儿卖掉，我们平地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你看经典就知道，母系社会的家庭，他把菩萨可以把国臣妻子布施掉。请问一下，你们布施会，你可能会布施国臣啦，布施你的家啦，布施你的财产，你会把你的妻子都布施掉吗？那个就是民族性的观念不一样嘛，民族性嘛。有时候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出那种民族性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两回事。好，我们拉回来主题，在印度人他对出家他是很稀松平常的，因为家本身就是一个束缚，港家就是港，他本身就是一个束缚，他认为我出家本身是离开解脱这个束缚。以佛经来讲的话，我会离开这个家表示什么？我抛弃了世俗所有一切的拥有，他抛弃了嘛？抛弃了，可能我现在是国王哦，可能我拥有很大的财产哦，但是纵使我的权力很高，纵使我拥有的财产很多，可是到他一定的阶段，他还是必须怎么样抛弃掉？他还是要抛弃掉，表示他放弃了对世俗的东西。你想想看。我既然我那么多的所有一切的拥有我都能够放弃掉，他对身体怎么没有办法去放弃？对身体上的一些些微的那种享受他怎么没有办法放弃？所以以像印度人他要放弃对自身的那种执着的话，以他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有时候比我们中国人然后真的是还容易啊。中国人家的观念太重了，家包括我们出家了以后我们还是以家为观念，你们应该听过子孙庙，子孙庙吧，对不对？子孙庙这个概念就是家来的啊，家来的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人他真的很不容易脱离掉这一层的束缚。好，你怎么样能够去离欲？离欲他说离欲啊，吼，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把身体看成是不完整的。比方说，我今天迷恋一个女孩子，我本身是一个男生。好，我迷恋一个女孩子，请问一下，你迷恋这个女孩子的什么？可能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可能这个女孩子很温柔，可能这个女孩子讲话很好听，身材很好。头发很漂亮，你可能就迷恋他这些，对不对？但是你今天试着想，如果他的头给我，他本身是不完整的，你会不会再去迷恋他？可能不会咯。当你迷恋的时候，你所迷恋的是一个一合相，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合相。当你看到他不完整的时候，你就是破他的一合相，破我所看到的一合相嘛。我经常在比喻啊，这尊佛像你为什么会喜欢它，甚至你为什么会拜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整体嘛。如果这尊佛像摔到地上破掉了，头也断了，身体也断了，脚也断了，莲花座也断了，你还会不会把这一些破碎的东西放在桌上一样很恭敬的去膜拜它？我相信不会，对不对？不会嘛。你现在会拜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嘛，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我众生为什么会执着，我们执着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今天我的手机也是一样，我为什么会很珍惜我这个手机？可能这个手机很贵，手机功用很好，它很新， 然后它里面又储存我很多资料，可是一旦这个手机坏掉了以后，你要不要马上再买一台新手机？可能要哦。旧手机怎么办？你还会很珍惜吗？甚至这个旧手机已经破掉了，晶片已经坏掉了，里面的零件已经破损进水了，你还会很珍惜的把它留住吗？不会。佛经它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离开那个欲望，甚至让身体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是身体最低最低的那个限度。他说从看你的身体，把你的身体分解，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观身念住的时候，他开始要把身体分成三十二分身的原因在这里。当你一个一个去看的时候，一个一个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整体概念了。同学懂意思吗？比方说我的头发很漂亮，我每天都摸着我的头发，哦，头发就是很顺，我就是很喜欢我的头发，走路也把头发这样甩一下怎么样。可是头发如果单独它是一个头发，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了，是不是？因为头发是黏住我们这个身体，你才会去执着的。甚至他看到最后慢慢怎么样，人死了以后，身体是比什么更可怕的，懂意思吗？人死了以后啊，身体是比任何东西还可怕的。你再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可能会执着你，你的小孩可能会执着你，甚至你旁边的人可能会执着你。可是一旦你断了气，周围这些执着的人跑得比谁都还快，是不是？剩下谁会执着你？有啦，张一色。这个讲一个笑话，曾经有人讲问那个张一色，那个电视不是有那个说话器那个节目吗？有一个张一色的成员说，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那个尸体？我为什么要怕那个尸体？那个尸体就是钱啊。你们死了以后啊，唯一会执着你们的就是张一色而已，因为从你们身上还可以得到一些所谓的剩余价值，他有钱可以赚。好，所以他从看身体的不净啊，他认为身体是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当你看到这一层的时候，同学，你很自然而然，你对他的那种满足啊，那种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换句话来讲，你如果不执着他的话，你在他身上所消费性的资源就不会过多。最容易的啦，女孩子是不是很重保养？所以你们花在保养上的钱是不是比男孩子很多？请问一下，男孩子除了电影明星之外，有哪个男孩子需要那么保养的？举个例嘛，比方说，颜胜友，你会不会敷面膜？你可能连面膜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对不对？面膜怎么用你可能不知道，可是在座的女孩子有谁不知道面膜的？不可能，对不对？你们因为就在乎他嘛，因为在乎他，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资源是投向他嘛。当你不在乎的时候，你的资源是不是很容易就不会集中在这个方面的？你会把资源转移到其中另外一个管道，你容易满足，原因就是这样子。当你开始慢慢放下对身体的执着的时候，很容易很容易，你要让他所得到的满足就会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从比丘怎么样修身念住开始，慢慢怎么样离欲，慢慢达到所谓的厌离。厌离呀，离欲是有点离不开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抽烟的人，我抽烟已经抽习惯了，可是因为我肺不好，医生叫我一定要戒烟，我不戒烟的话我可能在一个月就死了。好，我很勉强很勉强，看到烟我就是不抽，可是呢，你会不会受到烟的诱惑？你看到人家抽烟你心就痒痒的，你去一个屋子里面闻到那个烟味你的心开始就痒了，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再抽了。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什么离欲，离欲的时候你还是很痛苦，身心还是在怎么样，在交战。厌离呢， 讨厌一个不抽烟的人，他进到一个抽烟的房子，进到一个车子里面在抽烟，请问一下，你进去你会不会马上出来？会啊。一个怕死的人，当一群人在抽烟的时候，他也会马上出来。为什么？因为二手烟容易致癌嘛，这个叫厌离。离欲还在挣扎，厌离嘞，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佛经说不一样哦，当你慢慢修生念处的时候，当你达到所谓的厌离，你才能够去谈下一步，叫做受，观受如受。而当我在修生念处的时候，当我放弃身体的这些享受的时候，开始慢慢开启你内心不同境界的产生，那时候才会得到所谓的身心满足。尤其在念处经里面，他就提到一个很经典的文句，他说当你禅修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大家有没有念处经的那个讲义？他说当我今天得到所谓的定境的时候，全身就好像你洗澡的时候，我们洗澡全身不是都会抹泡沫吗？那种泡沫是充满全身的。一般人听到这段的文字啊，如果你真的没有那种定境的话，你不懂得他在讲什么。换句话来讲，那种喜乐是遍满全身的，尤其是刚开始得到一点禅定经验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喜乐是会让你发抖的。生命的不曾体验过的那种感触，那种感触是你从来你的生活经验、你的感官欲望所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换句话来讲，那个是第二种生命的体会。我们现在生命的体会都是靠我们的感官嘛，离开感官之后呢，他讲的就是离开感官之后的东西。你体会到不同生命另外的层次，当你体会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要这个东西。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出家人曾经一直在反复在讲一句话，戒有两种，一种是持戒，第二种就是得定了以后你根本不需要持戒，叫定功戒。为什么？因为持戒是属于欲界众生的东西，定呢是色界众生的感受。当你的层次已经到色界天的时候，你怎么还会要欲界天的东西？懂意思吗？就好像我曾经跟大家讲的，一个国王不是很爱他的太太吗？他有一个王妃的太太啊。当这个王妃死的时候，国王还是很执着这个王妃的尸体，因为再生的感情嘛。可是这个太太呢，这个王妃呢，已经升到天人了。好，佛陀为了解他相思之苦，把这个太太从天界把他请下来。国王看到这个天人很高兴啊，看到他太太很高兴啊，马上过去就要拥抱他，他怕追着让他跑。国王就很疑惑啊，我们再生的时候感情那么好，怎么你一往生我们的感情你都忘掉了？那时候天人讲了一句话，就是王妃讲了一句话，天人看欲界天的众生就好像什么塞哈个塔，厕所中的虫。我们厕所中的虫啊，它不是翻来覆去吗？它以大便为家嘛，以大便为什么？为食物嘛，所以它恋着在那个地方嘛。可是请问一下，人看到塞哈塔你会讨厌还是会喜欢？讨厌嘛。定功戒，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观念，生命的第二种不同层次的那种体会。当为什么佛教刚开始一定要叫你修定？你修定才能够离欲，修定才能够真正的离欲啦。我们说你修身念处，让你的身慢慢去厌离那个身体啊，吼，其实有时候是短暂的，知道吗？短暂的，有时候你把身体绷得太紧，那是短暂的。可是当你真正尝到所谓定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是完全不会回头的。 所以在念出经里面，他就讲，就好像那个藻豆遍满全身，那个洗澡的泡泡遍满全身的那种感受，生命不同层次的体会，你真的会放弃你欲界所有你感官的东西。我所谓放弃欲界所有东西，并不一定只是身体的那种欲望哦。就好像艺术家他执着于音乐那种，也是所谓的什么身体感官的那种享受，全部全然的放弃掉。所以为什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第二个一定告诉你一定要修定，因为修定你才能够更进一步去体会生命，原来你生命的价值不止这样而已，原来你生命你所要追求的东西不止这样而已。这个就是修行人从离欲然后开始慢慢达到所谓的厌离，这个就是生念处的功用。但是在家人不是要这样子，我现在发觉啊，在家人不是要这样子，